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7年2月3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点，北京时间傍晚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据韩国统一部的消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其国安部长免职，指责其腐败、滥权以及其机构内侵权人权等罪行。韩国星期五表示，金正恩今年1月中旬解除了其关键性助手金元洪的职务。韩国统一部的官员说，朝鲜情报部门负责人被突然解职，可能会加大朝鲜的不稳定状况，给统治精英带来更多的焦虑。目前尚不清楚金元洪是否被永久排除在朝鲜领导层之外。金正恩上任以来已经清除或者处死了许多高级政府官员，其中包括他的一名叔叔。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本星期访问韩国期间强调，美国承诺支持其亚洲盟国应对日益增长的朝鲜核威胁，同时避开了共同承担防御支出这个分歧性的问题。马蒂斯在星期五访问韩国国防部的时候说，任何对美国或者我们的盟国进行的攻击都将被打败，任何核武器的使用都将带来有效而压倒性的回击。马蒂斯与韩国国防部长韩明科星期五在首尔进行了私下会晤，双方在会谈结束的时候向新闻界发表讲话。韩明科说，马蒂斯防长访问韩国以及双方会谈表明，我们会坚决对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威胁作出回应，这将是对朝鲜最有力的警告。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表示，伊朗因发射弹道导弹而受到正式的警告。川普警告说，在与德黑兰打交道的时候，没有什么措施不可以考虑。川普在星期四上午发出了一连串的推文，他继续抨击前总统奥巴马政府领导的美国等6个大国与伊朗达成的那项核协议。为了限制伊朗核项目，6大国以减轻制裁作为交换。对此川普说，伊朗应该感谢这个协议，如果巨额资金没有冻结，伊朗当时将行将崩溃。之后川普在白宫会见了美国摩托车名牌哈利戴维斯公司的高管和工人人士。有记者问到是否会对伊朗动用武力，川普表示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考虑的。美国新任驻联合国大使星期四对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的军事行动表达了坚定的立场，谴责莫斯科的侵略行径，并称美国因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而实施的相关制裁将要继续下去。黑利担任川普总统的驻联合国大使的提名，自上个星期得到确认之后，第一次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公开会议上发言。黑利说，我们必须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径。在长达数个月的总统竞选期间，川普对俄罗斯总统普京领导能力表示钦佩，同时也有人怀疑俄罗斯为了破坏民主党的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而可能对美国选举进行了干预方面的行动。美国参议院环境和公共工程委员会星期四就川普总统提名的环保署署长人选斯考特·普鲁伊特进行了投票表决，决定把这一提名递交给参议院全体院会进行表决。这个委员会原定星期三就这一提名进行表决，但是由于其民主党成员的抵制而被拖延了一天。但是共和党籍的议员星期四暂时冻结了几条有关对普鲁伊特提名进行审批的相关规则。参议院财经委员会的委员们星期二和星期三也做出了同样的事情，对财政部长的人选母亲和卫生部长人选普莱斯的表决遭到了推迟。参议院的规则要求委员会投票决定继续审批程序的时候，至少要有一名少数党的议员在场。来自犹他州的议员、财经委员会的主席哈奇为提名审批受到沮丧而非常难过。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麦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看如果在工作场合遇到骚扰该怎么办，告诉你怎么说泼冷水，还要告诉你如何说意料之中。
Gosh, sexual harassment is the worst thing that could happen to anyone in the workplace. The workplace is supposed to be a safe place to work in. You shouldn't have to be looking over your shoulder all day.
I agree, but it's also a very delicate situation that needs to be handled correctly.
And we will give you some tips later. Now, let's go into today's lesson.
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breakdown. Breakdown is spelled B-R-E-A-K-D-O-W-N. Breakdown.
Breakdown 作为名词，有故障、崩溃的意思。
AAA predicts nearly 115,000 motorists in Virginia will require assistance with car breakdowns this summer.
美国汽车协会预计，今年夏天维吉尼亚州会有115,000辆车中途抛锚，需要帮助。
She suffered a nervous breakdown after her boyfriend walked out of her life.
被男友抛弃后，她陷入了精神崩溃状态。
News Corp CEO Rupert Murdoch has filed for divorce from his wife, Wendy Deng Murdoch, citing a breakdown in the relationship.
新闻集团首席执行官默多克提出与妻子邓文迪离婚的申请，理由是关系破裂。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breakdown, breakdown.Breakdown.
我听到邓文迪和默多克离婚的消息的时候太惊讶了。All the news was saying they were super happy together. And a breakdown in the relationship? What does that mean?
Relationships have to be maintained. If you don't spend enough time and energy managing it, it can easily fall apart.
That's true.Empathy, compassion, and the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are extremely important in any relationship.
Without mutual understanding of those things, a breakdown becomes par for the course.
没错，这正好是我们下面 words and idioms 要教的词。什么叫做 par for the course 呢？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53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如今很多人在网上写的博客简直是让人难以置信。比如说昨天有个年轻的妈妈在博客里抱怨说，生了孩子以后再也没时间出去社交了，真没劲儿。抚养孩子当然要付出代价，要花费时间，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有什么好抱怨的呢？不过这倒是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今天跟大家分享，那就是
par for the course. Par is spelled P-A-R and course C-O-U-R-S-E. Par for the course.
您打高尔夫球吗？这个习惯用语就是从高尔夫球来的。Par 指的是某个洞，或是高尔夫整场打下来的标准击球杆数，比如说18洞72杆。说某件事情是 par for the course， 意思是正常的、意料之中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有了孩子就不再有那么多时间出去社交了。
It's par for the course。
没错，您平时锻炼身体吗？注意饮食吗？如果既锻炼身体又注意饮食的话，你一定能长寿。相反的，不注意健康保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个人是怎么说的。
Grandpa has never gotten much exercise. He also hasn't watched what he eats. Is it any surprise that lab tests show he's got a variety of health problems? After not taking care of himself, his poor condition is par for the course.
这个人说，
我爷爷从来不锻炼身体，也不注意饮食，化验结果发现他身上一大堆毛病，这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常年不注意身体，结果当然会是这样。
我的一位伯父从十几岁就开始抽烟，65岁的时候突然戒了烟，同时开始每天游泳。很多人都觉得毫无意义，但是医生说改善生活习惯不论年纪大小都是有好处的。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Grandpa has never gotten much exercise. He also hasn't watched what he eats. Is it any surprise that lab tests show he's got a variety of health problems? After not taking care of himself, his poor condition is par for the course.
我的一个好朋友 Donna 最近刚刚升任部门经理，工资涨了，责任自然也就更重了，而且还要经常加班。但是他知道
That's all par for the course.
这些都是很自然的。现在经济不好，很多人找工作。下面这段话给那些经常在网上发信息的人提了个醒，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这段科技报道。
Do you frequently post on the internet?Sure, your friends can see comments you made about your old boss or your suggestive photo at a wild party, but potential employers might look too. These days, it's par for the course. Expect all kinds of people to be able to access your data.
报道里说，你经常在网上贴东西吗？确实，朋友可以看到你对原来老板的评价，也能看到你参加派对时拍的那些出格的照片。不过别忘了，一些用人单位也能看得到。如今这年头，这是很正常的，什么人都能看到你的信息。
我可能真是老了，不能接受新鲜事物了。我怎么也想不通的是，为什么会有人愿意把自己的隐私拿到网上，让大家都来看。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Do you frequently post on the internet?Sure, your friends can see comments you made about your old boss or your suggestive photo at a wild party, but potential employers might look too. These days, it's par for the course. Expect all kinds of people to be able to access your data.
刚才说到年纪越大越不能接受新鲜事物。 Is it par for the course? 肯定有人不同意。您觉得呢？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杨晨。
Washer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Exactly. I've heard that potential employers are now going on Facebook and LinkedIn to check if you seem like a responsible and qualified employee. They also want to rule out those with weird habits.
So pay attention to what you post on your Facebook. Don't talk about things in the office, and don't ever make jokes relating to politics, religion, or sexual orientation.
没错 ,Mike, you need to be careful. I'm so grateful that we have a great work environment.今天啊 ,business etiquette 里的 Claire 就没那么好运了。咱们一起来听听是怎么回事吧。
礼节美语。
Jessica 看到同事 Claire 情绪很低落。
Hey, Claire, you look sad. What's up?
I guess I'm a bit depressed.
Having a bad hair day?
No, that's not it.
Oh, come on, you can confide in me. I know how to keep a secret.
Okay, but you really have to keep this to yourself. I don't want to cause trouble.
Wow, sounds serious.
You know my boss, Kevin?
Sure, I've met him at a couple of company functions.
Jessica 开玩笑问 Claire 情绪低落是不是
having a bad hair day?
意思是因为不顺，心情不好。Jessica 说自己嘴很严，所以 Claire 可以
confide in me.
把秘密告诉我。Claire 告诉 Jessica 说事情跟自己的上司 Kevin 有关。嗯，听起来好像挺严重的。
Well, he keeps commenting on how pretty I am, and he frequently touches my shoulders. He says I look tense and could use a massage.
And this makes you uncomfortable, right?
Yeah, I don't like it. I have a boyfriend, and I'm not interested in Kevin at all. Plus, he's my boss, and it's just a weird feeling.
That sounds like sexual harassment to me.
Really? Do you think it's that serious?
原来 Claire 的上司 Kevin 经常夸她漂亮，还动手动脚，让 Claire 很不舒服。 Claire 说她有男朋友，而且
I'm not interested in Kevin.
对 Kevin 没兴趣。 Jessica 肯定地说这是性骚扰。
Sexual harassment.
这么说来，性质可就严重了。
The workplace is supposed to be a comfortable place to work in. You shouldn't have to be looking over your shoulder all day. It's the responsibility of a boss to make sure your work day is safe and productive.
Well, every time he comes out to speak to me, I worry he's going to do or say something that makes me uncomfortable.
That's sexual harassment, and it's a crime.
Jessica 说，工作单位应该安全舒适，员工不需要随时随地提心吊胆。
You shouldn't have to be looking over your shoulder all day.
Claire 承认，每次 Kevin 跟他讲话，他都很紧张，生怕 Kevin 的举止会让自己感到别扭。不过他又说，
But overall, he's a pretty good boss, and most of the people in the office like him. I don't want to be the one to stir up trouble. Maybe I'm too sensitive.
Sexual harassment is a common problem. I remember I once had a boss who kept asking me out on a date, even though I was married and wearing my wedding ring.
What did you do about it?
Claire 说 ,Kevin 总的来说是个不错的老板,大家都很喜欢他,所以
I don't want to be the one to stir up trouble.
不想当那个挑起是非的人。 Jessica 说，性骚扰是个很常见的问题，自己就曾经遇到过一个老板，明知道他已经结婚，还三番五次的要跟他约会。 Jessica 是如何处理的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Claire 情绪不高，原来是因为他的上司 Kevin 总是对他动手动脚。 Sexual harassment 性骚扰。Jessica 说，工作环境应该是舒适的。You shouldn't have to look over your shoulder all day long. 不该成天提心吊胆。但是呢 ,Claire 不想 stir up trouble, 挑起是非。
Luckily, I have never been exposed to this. But I have heard that it is common for young women to experience harassment in the workplace. In my opinion, you need to tell the person that they are making you uncomfortable. And if they still don't stop, then you need to report them.
Oh, what a horrible situation. Let's keep listening to Jessica and see what advice she can offer to Claire.
礼节美语。
Claire 告诉她的同事 Jessica, 上司 Kevin 对她动手动脚，让她很不舒服。 Jessica 说，这是性骚扰，自己以前也曾经遇到过。她的做法是，
One day, when my boss made a joke about my body, I spoke up and told him in front of several colleagues that I thought he was out of line. I told him what he's doing is sexual harassment. He never did it again, but he also never spoke to me again.
See, that's what I'm worried about. I want him to stop, but I don't want to cause a scene.
Well, sometimes you don't have a choice. You can't let this guy get away with it.
Jessica 说，有一次他当着同事的面告诉老板不要太过分。
I told him I thought he was out of line.
这里的 out of line 意思是出格。
But is it really sexual harassment? Could he just be a rude person?
If he comments on your appearance or body, or if he asks questions or comments about your personal life,That's considered harassment. You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stop him so he doesn't do it to someone else.
Yeah, I guess so. But what should I do?
You can report him to a superior, but before you do that, maybe you should confront him first.
Claire 还是不敢肯定 Kevin 的行为是不是够得上性骚扰。Jessica 说，如果他对你的外表或个人生活过分关心或说三道四，就属于骚扰。他建议 Claire 直接去找 Kevin 谈一谈。
I suggest you look Kevin right in the eye and clearly and slowly tell him that you want him to stop touching you and commenting about your appearance. Don't smile or joke. This should be a serious conversation. When you finish speaking to him, just walk away and let him think about it.
And if it happens again?
Then you report him to company supervisors. If they're smart, they will take care of it. Otherwise, they know they could get sued.No one likes a lawsuit.
Jessica 说，应该直接去找 Kevin， 明明白白地告诉他，希望他以后不要再动手动脚或是品头论足。如果还是不行，再去找公司高层。如果他们聪明的话
，They will take care of it.
他们就会妥善处理。
No one likes a lawsuit.
没人愿意吃官司。
Could I maybe write him a letter? I'm not good at face-to-face confrontation.
That could work as well. Or, if you'd like, I'd be happy to stand with you when you talk to him. Might be nice to have some support, and I'd be a witness as well.
Thanks, Jessica. You're a real friend. I'm sorry to drag you into this.
Not at all. We ladies have to stick together, right?
Yeah, thanks.
Claire 想写信给 Kevin 表示自己的意思，因为
I'm not good at face-to-face confrontation.
意思是我不擅长面对面的直接对抗。Jessica 很够意思，主动表示愿意陪着 Claire 去找 Kevin， 给 Claire 壮壮胆。
显然 Kevin 对 Claire 的态度是 out of line， 出格了。但是 Claire 呢又不想 cause a scene， 把事情闹大。Jessica 说，如果有人对你性骚扰，一定要坚定地 confront him， 跟他对峙，让他以后再也不敢这么做。
I agree. You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stop him so he doesn't do it to someone else.
True. And if confrontation doesn't work out, you should always go to higher management to get it solved. 把任何罪恶都消灭在萌芽状态。
Alright, let's take a break from this serious topic. Why don't we do another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Today, 我们要学的词是
keep in check. Keep is spelled K-E-E-P, keep. And check, C-H-E-C-K, check. Keep in check.
To keep something in check, 意思是约束、控制某事。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人员说
A 15-minute walk 3 times a day after meals helps people in their 70s and 80s to keep their blood sugar levels in check.
每天三次饭后走15分钟有利于七八十岁的人控制血糖水平。
Bank Indonesia's new governor said that keeping inflation in check would be one of the central bank's top priorities.
印尼央行新行长说，控制通货膨胀将是央行的工作重点之一。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keep in check, keep in check, keep in check。
I always stand for half an hour after meals. I've heard that it will help keep your weight in check.
Based on what I see, I seriously doubt that's true.
Yeah.
Okay.I'm just getting back at you. I didn't mean to pour cold water on you. Actually, I think you look really fit these days.
Watching your intake and keeping a regular exercise schedule, that's the trick.
诶，你刚才提到了一个俗语 pour cold water on.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54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有时候觉得当父母可真不容易，最近我们同意女儿重新粉刷自己的房间，谁知道她要刷成黑色，明知道她会不高兴，我们还是决定要她打消这个念头。在英文里这叫
pour cold water on。 pour is spelled P-O-U-R, pour cold water on
Pour cold water on 是很容易理解的，就是中文里说的泼冷水。虽然我们同意让女儿自己选择房间的颜色，但是黑色已经超过了我们的容忍范围。
You just have to pour cold water on that choice.
没错，我女儿虽然有些不高兴，但是最后还是同意妥协，这才让我们长长的出了一口气。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这些人最近遇到了什么丧气的事情。
A spokesperson for the company had announced that we'd all be getting raises at the end of the year. Unfortunately, she made the announcement before the board of directors reviewed our financial situation. Given our recent losses, they decided it was best to pour cold water on the increases for now. They didn't want to go ahead with a plan that made little sense.
这个人说，公司发言人刚刚宣布员工年底一律加薪。糟糕的是，他宣布这一消息赶在了董事会审查财政状况之前。由于公司最近亏损，董事会决定最好先不提涨工资的事。他们不愿意批准一项不合情理的计划。
如果公司亏损超过了预期，这种决定是可以理解的。 我妹妹原来打算到哥斯达黎加去玩，谁知道那儿突发地震，她只好推迟了行程。
It poured cold water on her itinerary.
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A spokesman for the company had announced that we'd all be getting raises at the end of the year. Unfortunately, she made the announcement before the board of directors reviewed our financial situation. Given our recent losses, they decided it was best to pour cold water on the increases for now. They didn't want to go ahead with a plan that made little sense.
(音乐) 我妹妹没能按计划到哥斯达黎加去玩，十分失望。下面例子里的一个男子本来打算去拉斯维加斯玩个痛快，结果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My buddies and I organized a fun weekend in Las Vegas, but then my girlfriend poured cold water on the trip. She made it clear that she wasn't about to let me go to Sin City.She was afraid that four guys together would get in too much trouble with all the casinos and bars there.
他说，
我们几个哥们儿准备好一起去拉斯维加斯痛痛快快过个周末。结果我女朋友搅局，她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不让我去罪恶之城。她担心那里到处都是赌场和酒吧，四个男人肯定会惹祸。
拉斯维加斯素有 Sin City 罪恶之城的称号。不过除了赌场和酒吧以外，那里也有很多超级享受的餐馆和演出。这倒让我想起今年度假可以到拉斯维加斯去。
Don't you think your husband would pour cold water on that one?
Oh, he probably would.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My buddies and I organized a fun weekend in Las Vegas. But then my girlfriend poured cold water on the trip.She made it clear that she wasn't about to let me go to Sin City. She was afraid that four guys together would get into too much trouble with all the casinos and bars there.
这个习惯用语是从救火来的，这一点恐怕不难理解。如果大家在学习习惯用语的过程中遇到任何困难，尽管跟我们联系，我保证。
We're not going to pour cold water on your enthusiasm for learning.
我们绝不会给大家的学习热情泼冷水。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I hate to pour cold water on you weekend plans, Mike, butYou're gonna have to come in this weekend to help edit.
That's okay, youngling. I can get done in 2 hours what it takes you 8 hours to do. Plus, I never say no to overtime.
Yeah, as if. 好了，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 or if you have something bad to say about Mike, 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1, 2, 3，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据韩国统一部的消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其公安部长免职，指控其腐败滥权以及其机构侵犯人权等罪名。韩国星期五说，金正恩今年1月中旬解除了其关键性的助手金元红的职务。韩国统一部的官员说，朝鲜情报部门负责人被突然解职，可能会加大朝鲜的不稳定状况，给统治精英带来更多的焦虑。目前还不清楚金元红是否被永久排除在朝鲜领导层之外。金正恩上任以来已经清除或者处死了许多高级政府官员，其中包括他的一名叔叔。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本星期访问韩国期间强调，美国承诺支持其亚洲盟国应对日益增长的朝鲜核威胁，同时避开了共同承担防御支出这个分歧性的问题。马蒂斯在星期五访问韩国国防部的时候说，任何对美国或者我们的盟国进行的攻击都将被打败，任何核武器的使用都将带来有效而压倒性的回击。马蒂斯与韩国国防部长韩明科星期五在首尔进行了私下会晤，双方在会谈结束的时候对记者讲了上述发言。韩明科说，马蒂斯防长访问韩国以及双方会谈表明，我们会坚决对朝鲜的核武和导弹威胁作出回应，这将是对朝鲜最强有力的警告。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表示，伊朗因发射弹道导弹而受到正式的警告。川普警告说，在与德黑兰打交道的时候，没有什么措施不可以考虑。川普在星期四上午发出了一连串的推文，继续批评前总统奥巴马政府领导的美国等六个大国与伊朗达成的那项伊核协议。为了限制伊朗核项目，六个大国以减轻制裁作为交换。川普说，伊朗应该感谢这个协议，如果巨额资金没有解冻，伊朗当时将行将崩溃。之后，川普在白宫会见了美国摩托车品牌哈利戴维斯公司的高管和工人人士。有记者问是否会对伊朗动用武力，川普表示，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考虑的。核协议要求伊朗限制生产浓缩铀，并且不能够把其几处核设施转用其他目的。美国新任驻联合国大使星期四对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的军事行动表达了坚定的立场，谴责莫斯科的侵略行径，并称美国因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而实施的相关制裁将继续下去。尼基·黑利担任川普总统的驻联合国大使的提名，自上个星期得到确认之后，首次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公开会上发言。他说，我们必须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径。在长达数个月的总统竞选期间，川普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领导能力表示钦佩，同时也有人怀疑俄罗斯为了破坏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而可能对美国选举进行了某种干预。这些让许多外交政策观察人士想了解川普政府是否会对莫斯科采取强硬的立场。黑利的言论似乎表明，新政府不会不顾一切代价谋求与莫斯科改善关系。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参议院环境和公共工程委员会星期四就川普总统提名的环保署署长人选斯考特普鲁伊特进行了投票表决，决定把这一提名递交参议院全体院会进行表决。这个委员会原定星期三就这一提名进行表决，但是由于民主党成员的抵制而被推迟了一天。但是共和党的议员星期四暂时冻结了几条有关对普鲁伊特提名进行审批的相关程序。参议院财经委员会的委员们星期二和星期三也做出了同样的事情，对财政部长人选斯蒂夫·姆钦和卫生部长人选汤姆·普莱斯的表决遭到了推迟。参议院的相关规则要求，委员会投票决定继续审批程序的时候，至少要有一名少数党的议员在场。来自犹他州的参议员、财经委员会的主席哈奇为提名审批程序受到阻拦而感到沮丧，在他的主导之下，有关规则被成功修改。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听众播报。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2月2号星期四晚上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今天抵达了韩国，与韩国防长韩明球进行会谈，重点讨论萨德部署的问题。那么就在星期一，美国总统川普也与韩国的代总统黄教安通了电话，双方讨论了韩美同盟、朝鲜核威胁以及萨德反导部署的问题。可以说近日来围绕着萨德入韩的问题，美中韩三国陷入了一场征战。韩国总统朴槿惠曾经表示，如果推翻了此前的部署决定，韩国就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韩国的代总统黄教安也说，为了维护韩国国民的生命与安全，需要尽快来部署萨德。韩国政府能不能克服民间反对，如期的在韩国来部署萨德导弹呢？那么在另外一方面，中国一再的强调，希望韩方立刻停止萨德部署进程，避免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如果萨德实现了部署，美中韩关系乃至于整个东亚地区将出现什么样的改变？而北京又可能采取哪些措施来维护他们所说的国家战略安全和地区的战略平衡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探讨。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系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第二位呢，从台北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我们讨论的是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副教授卢业中。看来卢教授的电话线路断了，卢教授在线上吗？好，我们再继续尝试看看能不能把卢教授再接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么同样的，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您现在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第一个问题，我们就先请在纽约的夏明教授，我们来看看今天马蒂斯他在韩国的访问啊，现在已经有陆续报道传出他到底说了些什么。那么根据 CNN 的报道，马蒂斯在韩国抵达韩国之后，他特别强调萨德的部署呢，应该要担心的只有不断进行挑衅的朝鲜。那么很多人觉得这句话肯定就是说给中国来听，也有安抚中国的意味。您的看法，您觉得马蒂斯这样的一个说法有可能阻绝了中国方面的不满和抗议吗？
对，他这个话我觉得是有多层的这个含义了。那么其实呢，他对中国呢一方面呢有安慰，另一方面呢其实呢也有某种的指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萨德导弹它主要的那个导弹防御系统，它主要的针对对象当然是那个北朝鲜。因为北韩呢最近呢一直说他们可以发展出甚至洲际的这个就是导弹系统，能够把它的核武器呢那么进行那个就是运载。那么这样就是对美国来说呢，现在已经感觉到直接的威胁了。那么但是呢，就说在北韩问题上了，那么中国跟美国呢一直在过去的近20年呢都一直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那个美国呢对中国的就是表现呢是非常不满意。因为中国表面上是许诺好像要帮助美国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呢其实在背后呢在指使那个北韩，或者说中国对那个金正恩呢目前呢已经失控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使得那个北韩呢那么成为一个就是没法解决的一个问题。那么所以我觉得美国那个国防部长他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说我们呢主要是没有办法，这种防御性的，那么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第二个的话呢，你如果那个就是过去了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那么只有我们单方面解决了。但是呢，如果呢你要认为这是针对你的话呢，那么我们就告诉你这不是针对你的。那么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呢对中国呢也有指责的部分。
是。那么接下来我想我们在台北的卢业中卢教授现在已经通过 Skype 连线与我们接上线了。卢教授，您现在听得到我们声音吗？卢教授可以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可以。
好，感谢您，感谢您来到美国之音的节目现场讨论。刚刚我们第一个问题就先请教了在纽约的夏明教授，特别提到了马蒂斯今天在抵达韩国之后呢，现在媒体有报道他提出了一个说法，就是他说 唯一要对这个萨德部署感到担忧的，只有不断在进行挑衅的朝鲜这个国家需要担心。所以很多人认为马蒂斯的这番说法是针对中国来说的。您的看法？那么同样的，在马蒂斯出访前，其实这个星期稍早，他就曾经与韩国的这个防长进行了电话的通话。当时在电话上，双方就已经初步同意了萨德部署的问题仍然要如期的来推进，所以是不是您的看法？萨德看来是势在必行，不可能改变了。
是的，谢谢主持人。我想萨德看起来哦，尤其韩国方面宣布了在2017年的年底之前要能够完全部署哦。那确实，马蒂斯这一次的这个访问韩国的之后，他要访问日本这样子的一个亚洲之行，确实也透露出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哦。一方面是显示出美国的一个决心，那另外一方面，确实我同意刚才夏明教授所提到的这一方面呢，也是向中国大陆表示，就是这并不是针对中国大陆的部署，而是要针对这个麻烦制造者北韩，就是朝鲜，然后来进行的这样子的一个反制。那同时我觉得此行呢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呢马蒂斯呢他可能也必须借由这样子的方式来重新的对日本以及韩国这两个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友来进行所谓的战略再保证。
嗯哼，是。稍后我们还要继续来谈一谈在外交方面，在政策上面马蒂斯此行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不过我们现在要来看看萨德所针对的主要目标就是朝鲜。我们也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今年的新年贺词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了朝鲜对于进行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现在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准备阶段了。那么当时呢，还没有就任美国总统的川普，当选总统川普当时在他的推特上面讲 It won't happen， 这不会发生。接下来我想先请教夏明教授，您认为朝鲜对于这个洲际弹道导弹的试验，很多人说这个洲际弹道导弹它的范围是可以达到美国的部分领土的，您认为到底有没有可能发生？那么朝鲜这样的一个不断的这样的提高他们的威胁，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美国方面呢非常就是紧张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因为如果美国就是不断的看到就是北韩呢能够拥有这种能力了，能够不仅对就是美国的盟友那么进行直接的这核敲诈，那么而且呢可以直接威胁到美国的本土的话了，那么当然我认为这是美国总统呢他是绝对不能容许的。那么我想那个如果那个川普要提出要美国伟大的话呢，如果他这个事情解决不了的话呢，那么当然是他的那个一个失职。所以我觉得呢现在呢就是川普呢他一方面呢要部署这个萨德这个反导弹这个系统了，那么主要是要让盟国呢有更强的这个安全感。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呢一方面就是说把这个注意力呢那么更多的集中在这个北韩以后了，那么我觉得为美国的可能采取更大的一些那个行动了那么做好一种就是军事上的那么和外交上的和心理上的一些准备。那么所以我相信呢如果照这种就是曲线呢这样演绎下去了，那么我相信美国那么会那个单方的那么对北朝鲜呢那么采取某些行动，那么这一点我觉得恐怕形势上是在朝这种方向发展。
嗯哼，那么卢业中卢教授您的看法呢，朝鲜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在近期之内就展开这个所谓的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那么不断的在提高这样的一个恫吓与威胁的同时，到底萨德反导系统能够对朝鲜产生多大的恫吓效果？
是，我想朝鲜的技术的这个部分我觉得恐怕我们但是它的技术可能有到达这样子的一个地步不过我觉得这里面还牵涉到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它在过去试射的这个经验当中失败的经验也是蛮多的，不过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它在几次核试射的间隔时间上面是越来越短，那我觉得这个也反映出它在技术上可能有某种程度的是越来越成熟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是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部分就是萨德的这个部署啊，他除了恐怕从朝鲜的角度来看可能是对他国家安全的威胁，那另外一个他觉得从朝鲜的观点来讲，他会觉得呢90年代开始的朝鲜半岛核武的这样子一个危机，事实上呢美国才是始作俑者。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背后的逻辑就是啊，在冷战结束的时候啊，当时呢美国、中国大陆、俄罗斯还有这个日本有达成所谓的对南北韩来进行交叉承认的一个外交的模式，那但是呢这个南韩得到了俄罗斯还有这个中国大陆的承认，但是北韩却迟迟没有得到美国跟日本的承认，对此北韩是愉快的。
嗯哼， 是，所以您认为朝鲜现在在这个洲际弹道导弹试射的这个方面，它的取决点是在美国，而不是因为韩国国内的一些政治的局势发展吗？卢教授，
是的，我想美国对从朝鲜的观点来讲，是的，他认为美国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必须要负责任国家。
嗯哼，好的，我们在电话线上呢，现在也有不少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想要发表意见。我们今天为您探讨的就是美国新任的国防部长马蒂斯在今天呢对韩国进行了首次的出访访问。那么一般认为萨德部署问题将是此行的讨论重点，这是不是代表萨德已经箭在弦上，势在必行了呢？那么萨德的部署对于整个东亚地区的局势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改变或者发展？那么我们都欢迎您听众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利用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或者在我们的 YouTube 网站上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这一位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想说的是不管北京做出如何的反应，萨德入韩那是早晚的事情，因为它符合美日同盟的利益关系，就是和你这个普通的老百姓没有什么关系，除非再来一次抗美援朝的战争，那台湾就有热闹看了。再见。
好，我们谢谢新疆的黄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我觉得美国就应该用强有力的手段，一定要按萨德部署成功，凭什么就不能布置成功了？你一个专制的共产主义国家，你不聪明，你研制不出萨德系统出来，你还眼红我布置萨德？你可以，你共产党，你不要啰嗦，你有本事，你到古巴、到墨西哥去布置萨德系统，布置导弹反应系统嘛，对不对？这就是民主的国家一个聪明的表现，一个强势的表现。共产党的社会统治之下，为什么贫富差距那么大，对不对？世界上也有强国和弱国之分的，中国的那个技术赶不上美国，脑袋里不让人家部署，凭什么就不能部署？自己的亲兄弟那个朝鲜一直在研制核武器，将来爆发战争，爆发的核战争的那个美国要趁现在就遏制他，只有战争要趁早遏制，趁早打，早打大打，一定要一举歼灭他们，这才能这个一劳永逸的把这个事情解决掉。所以说美国一定要强硬，不能再给共产党任何的喘息机会了，知道吧？一定要把它搞垮。谢谢。
好，我们谢谢湖北的张先生。我们来看到中国政府实际上在去年美韩两国宣布要在朝鲜半岛这个建设萨德反导系统的部署之后呢，中国方面提出了非常多他们反对的理由啊。他们主要提出的就是说，这是无助于朝鲜半岛的无核化目标，而且这会导致地区形势的复杂化。那么最后呢，中国政府的反对理由还包括了萨德的部署对中国还有该地区国家的战略安全与和平会造成损害。我想请教夏明教授，您认为中国方面所提出的这些反对的道理合理吗？那么中国的反对现在看来确实也是不可能对萨德的部署产生任何的影响了，是吗？
对，我觉得中国的那个反对了理由呢，那个是不充分的。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因为萨德系统呢是一个反导弹的一个防御系统，它并不是一个进攻的系统，所以呢它现在主要是针对那个北韩的它的这个导弹和它的这个核武器的威胁而来的。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因为就是说如果那个中国呢明确的已经被告知这个系统呢那个并不是针对你中国的，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呢一定要就是说大吵大嚷了，认为呢这就是直接针对中国的话呢，那么其实我觉得中国呢就把那个北韩的这个负担呢自己给扛了起来，那么把自己的那个变成了那个打头阵的这么一个就是那个尖兵了。那么其实这个事情呢中国呢应该呢稍微呢放松一点，那么这是那个北朝鲜的这个麻烦。那么如果北朝鲜它不是你的一个豢养的一个就是那个走狗的话呢，那么你就不要太紧张。那么如果北朝鲜呢它有这个大麻烦，你这么紧张的话呢，那么就由此显示出了那么中国政府呢现在跟金正恩的关系呢，那么确确实实是那个一体的关系。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中国政府呢是非常不明智的，就是把这个问题呢那个拥有了自己的所有权变成自己的问题。
嗯哼，
那么另外第三呢再说呢，就说如果中国说在南韩呢就说不能部署萨德导弹系统，而这个防御系统，而这个就是南朝鲜呢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呢，那么他有他的那个决定的权利，尤其是作为那个自卫。那么如果以此逻辑类推的话呢，那么中国为什么又可以在那个南中国海去那个建岛，然后在上面那个部署各种雷达防御系统呢？ 因为中国现在说萨德系统主要的威胁就是它的雷达系统，那么可以覆盖面更广，那么推进美国的这个战略前沿。那么同样的，那你中国针对南中国海，尤其是那么多一些小国家，并没有对中国那个形成直接的军事威胁，更没有导弹和核武器的威胁，那你中国为什么在不断的推进你的这个雷达的覆盖面，那你的防御系统？所以我觉得中国的这个讲法的时候，就是没有任何理由。
嗯，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在 YouTube 的网站上，我们现在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留言表达他们的看法与意见，也提出一些问题啊。我们就来看看这位署名叫 Loyal Harbor 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了朝鲜可以研究核导弹来搞核试验，为什么韩国不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准你用核弹威胁我，就不准我用导弹来防御呢？那么中共说好的不干涉别国的内政呢？萨德当然也会威胁中共的核弹打击能力，不过这也是中共自找的，谁叫你保卫金家政权呢？那么另外一位署名自由六月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中共口口声声地说不要干涉别国内政，那么现在反对韩国部署萨德，是不是在干涉别国的内政呢？我作为一个中国大陆人，强烈支持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原因很简单，这个只关心权贵利益的党所害怕的东西一定是个好东西。我们继续就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现在有一位来自山东的孙先生想要发表意见。孙先生您好，请说。
这个就是萨德入韩这个，我说一下啊。我觉得就是中国可以仿效那个美国阻止俄罗斯的，就是苏联导弹进驻那个古巴，可以仿效他们来阻止这个美国的这个反导系统进入这个韩国啊。这一点呢，主要就是说这个是我是比较爱国的一个，但是那个我还是就是一直关注这个美国之音，就是说反这些我是反对这个就是一党专政的这个哈。
好的，孙先生。谢谢您的意见。好，非常感谢您。或许下回您打电话进来的时候，可以把电视的声音关小一点，才不会有这个相互的干扰啊。那么刚刚我们听到了山东孙先生的发言，那么也就牵引到下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在去年呢，这个美韩宣布要部署萨德导弹之后呢，中国方面传出了这个对韩国的艺人有一连串的封杀还有抵制的行动。那么就像孙先生刚刚所说的，如果萨德真的入韩了，部署行动真的展开了的话，中国方面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反制措施？我想请两位专家来进行你们的评估。先请在纽约的夏明教授谈谈中国方面可能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措施呢？
是我马上回应一下刚才的听众，然后呢我再讲他的措施。那么刚才听众那个把那个古巴那个导弹危机了，那么做了一个比喻，但是我觉得这是两个了完全那个不同的问题。那么就在于因为古巴导弹危机是苏联呢在古巴了，那么部署这个就是导弹呢直接可以就是威胁到美国本土，而但是现在呢就是说韩国呢他部署的东西了，那么并不是说是要那个对中国那么进行直接的什么威胁和发射，那么而只是就是一种防御性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呢，那么真的是那个没办法比，一个是进攻武器，那么一个是防御武器，我觉得这两个呢有那个质的区别。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就看中国那个如果萨德了那个部署了那个不可避免，而且我认为呢应该说是不可避免，因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因为金正恩不断的这样那个使坏，那么那个不断的那个挑衅，那么我相信呢作为川普来说呢，那么他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那么他如果不断的说要让美国伟大，要让美国感到安全的话了，如果这件事情那么新年之际了他就没办法把这个事情搞定的话了，那我想川普的话他会麻烦了会很多。那么所以我觉得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韩国的大选呢也会那个到来，那么如果现在不把这个事情搞定的话了，那么以后了那么政权更替以后了，那么因为韩国的那个就是保守跟那个就所谓进步的保守的比较亲美，那么这样的话呢目前的政党呢那么都是比较保守的系统，如果他们不能搞定的话了，可能以后呢对韩国呢可能会带来麻烦会更多。那么这个如果搞定的话了，那么中国有什么反应？那么中国我觉得呢它有最多有几个那个牌可以打。第一个呢，那么它往往呢就是说你如果要那个就是那个威胁到我，那么我呢没办法报复你的话了， 我就打你所就是那个喜欢的、你保护的、你爱的，那么这些人，那么所以中国就不断的就把他的气了，那么要么释发在就是韩国上，那么可能呢，要么呢又牵扯到什么就是什么台湾那个身上，他就会那个使这种坏，那么使坏的呢，他其实是伤害了两国的人民，那么也就是说这种文化、旅游、经贸，那么各种交流，那么所以他作为一个集权国家呢，他可以就是说损害自己的人民呢，他就觉得呢。那么我那个就是即使可以就像韩战一样的，我即使死100万人，那么我让你死上个5万人呢，那么我都胜了。那么如果他以这种就是，对，我能听到。喂，
哎，是谢教授，我们还听得到您，对，您请说。
好的，对，我就说他如果以这种那个肆虐型的这个方式来对待他的那个就是报复那个措施的话了，那么当然他会做。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他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走一种战争边缘政策。那么这种战争边缘政策呢，让他那个发出各种那个威胁，那么让大家呢当地紧张。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呢，可能是他能够做的那个。
是，我想请教，那么在台北的卢业中教授，您的看法呢？很多人说中国可能采取经济方面的制裁，甚至也有可能在军事方面采取一些吓阻的行动来威胁韩国，或者来作为这个报复萨德入韩这样的一个举措。您的看法？
是，我想确实如刚才夏教授所说的，中国大陆他目前在这个议题上面，他恐怕还有的筹码跟手段可以运用的，那包括我觉得他可能会加强他的军事演习这个部分，那试图对韩国还有周边的国家造成压力。那不过我想这个地方有两点必须要特别提出来。第一点呢，就是呢，事实上我想中国大陆应该要能够进一步的了解以及理解周边国家对于北韩就是朝鲜半岛核问题这样子一个问题的一个关切跟忧虑哦。那所以呢，换句话说，中国大陆如果持续的在对北韩的问题上面仍然保持着一种比较模糊的策略，或者呢是不愿意积极的对北韩进行制裁让它契合的话，那这样子恐怕是在周边国家都会引起非常不好的一个观感。另外一方面，就是中国大陆恐怕也必须进一步的理解，在对周边国家而言，尤其是对在这个议题上面对韩国而言，这其实是一个国家安全跟经贸利益当中的一个这个不可调和的一个必然的冲突。换句话说，当经济利益是符合双方利益的时候，双方可以合作。但是呢，如果当国家安全，因为是对各国来说都是最重要的，当这个议题上面必须要从中国的角度来讲，要韩国做一些妥协的话，我想这是韩国以及其他国家都无法接受的一个状况。
嗯哼，卢教授，我想继续请教您。我们知道现在在韩国内部啊，现在也有不少的一些变化。那么我们知道韩国的总统选举现在也可以说进入了最后阶段。那么就在昨天，我们看到了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宣布退出了韩国的总统选举。这是不是显示说未来韩国的这个政治情势比较明朗了呢？还是说仍然很难预测？那么韩国的政治情势对于整个朝鲜半岛的局势，它可能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能不能简单的跟我们分析一下，卢教授？
是，好，在韩国内部整体来讲，就诚如刚才夏教授所提到的，他有所谓比较保守派以及比较自由派的这样子不同的观点哦。那保守派整体来说是跟美国方面是比较接近，但是自由派方面呢，对于南韩向来的这个对北政策哦，他们是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跟 concern， 尤其是对萨德的部署的部分哦，他们有所谓的民族主义的这样子一个情绪，就认为呢应该要拒绝萨德入韩。好，那这个情绪是一直在韩国政内部是在发酵当中哦。那这一次看起来呢，就是联合国的前秘书长潘基文哦，他这个因为民调上面恐怕一直没有到起色，所以呢他也放弃了跟比较偏向保守派的政党的合作。那所以呢，现在看起来是自由派的这个文在寅恐怕呢出现的机是比较高一些。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因为现在朴槿惠的这个宪法法庭的这个争议哦，目前还没有走完哦，所以恐怕韩国的政局可能都还要在这个乱上一阵子，也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来观察。
嗯哼，好的，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呢，相关的讨论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场讨论部分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在美国的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夏教授，以及在台北的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的副教授卢业中教授的参与，我们非常感谢两位。那么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邀请专业律师来为您进行解答，也请您锁定明晚的 VOA 卫视。同样请您关注的是美国之音的 美国观察节目。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再会。